然后呢，在巴旦亚兰以后，那么第三天以后，他们才发现了以后呢，他们就追他，他们已经走了三天了。所以实在说来呢，是他们走了有十天，他们才在基列山才碰上的，那终于呢把赶上了。那么赶上的时候呢，神就对拉班显现，告诉他不可以对雅各说好说歹。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最后他们呢就在那个时候就立了第二根的柱子。我想如就立了第二根的柱子，你看第四十五节。第三十一章四十五节，拉班第四十五节，雅各就拿一块石头立作柱子，那么那个柱子呢就变成什么？变成证据。所以很明显，这个证据就是见证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经过了20年神的雕刻，现在终于呢，你看在雅各的身上有第二根柱子，第一根柱子就告诉我们神在这里开始工作了。神几乎可以说，按理来在人来看是朽木不可雕也，现在神的手中所掌握的刚好是一个朽木。现在在一个几乎不可能的一个人身上，一个77岁什么都定型的，你不可能在他有任何的改变。但是感谢主，果然经过20年以后，雅各不一样了。你看见神的确在他身上有了一些的工作，所以然后呢，就从那里。然后他的舅舅就回去了，所以你看20年他所面对的就是那个舅舅。现在终于呢，舅舅离开他了。那么舅舅刚刚离开他，以扫就出现了。这个以扫不是当初就是为什么他逃走的原因，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以扫要杀他嘛。那么结果呢，他呢就打发人呢先往西尔去。这个西尔是什么地方呢？西尔是在以东的地方。所以他们在基列的时候，你看见吗？他们就打发人就到以东去。西尔虽然在这个地方，这里是死海，然后这里是红海，红海跟死海中间这个地方就是西尔山。那么以扫嘛，当然他们就住在那个附近呢。那如果大家有机会去过佩特拉 Petra 这个地方，那么那个以扫，那个其实就是以扫住的地方，就是那个时候住的地方。好了，那么从那里呢，那么好，那么结果他们就通知他，先往西尔去，就是以东地见他哥哥以扫，然后吩咐他们说，你们对我主以扫说，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我在拉班那里寄居，直到今日，我有牛驴羊群扑逼，现在打发人来报告我主，我要在你眼前蒙恩。好了，结果有人回话来呢，就说你的哥哥带着400个人呢，就迎着你来。现在呢，雅各害怕了，你看见吗？那一面现在这个雅各这个以扫呢，就带着400人就慢慢往这个方向走了。那么现在呢，他们听说哥哥要来了，那么你晓得他就在那打算。所以现在雅各当然要保护他自己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雅各就甚惧怕。为什么？因为现在如果是一个人他不怕，现在害怕就是因为有牛群羊群还有妻子儿女。是现在呢，为了他们，他开始害怕起来，而且愁烦，然后呢，就把他的人口呢，就分作两队。因为在那个以前，他刚好看那个异象啊，就是看见有天兵呢，从天上，天使呢，从天上经过，是神的军兵，所以很明显的，天上一队，下面一队。所以现在他也模仿那个，结果模仿那个马哈念呢，所以也变成两队。那么一队呢，这个他分成两队，那么他以为是如果以扫呢击杀一队的话，那另一队呢就可以逃避。好了，所以呢那个时候呢有一件事很好，就是雅各开始祷告了。你知道一个害怕的人如果光害怕不行，那雅各呢他一面会打算，他一面还是会祷告。所以你看他两样是同时进行的。所以呢，他就然后就祷告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呢，我父的以撒的神呢，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着约旦河，如今却成两队了。看见没？这是一切都是你的恩典。那么现在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那弟兄姊妹，一个会祷告的人应该就不怕了，对不对？还有你祷告的人就表示说你记得神当初的应许嘛， 如果你记得神当初应许，神明明说你可以，我平平保我是神明明不是跟他讲吗？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里，总不离弃你，一直等到成全向你所应许的。如果你真的记得神的话，你在祷告里面，你真的想起神的应许，你应该不怕了吗？一个不怕的人，他就不必用手段了，不必用手腕了嘛。但是你看见雅各放心，雅各不放心，所以呢他就想办法了。所以那天晚上呢，那么他就在那里住宿。那他想的办法什么呢？就是他想的办法就是，因为不管怎么样，他让那个这个有很他预备了很多的礼物，然后交给他的仆人，变得一群一群的。所以他想说，这个主人前面经过来这个就他哥哥来的，他一定问你们是谁呀、啊？他们一定是说，那么这个你的弟弟在后面呢，不过他这前面都是你的礼物，所以想一群，如果你不打动，第二群再打动哥哥的心，第三群再打动哥哥的心，所以这个完全是心理战术。你看，因为他真的希望说他哥哥的气很快的就消掉。那么然后呢，最后他终于到哪里，终于到了，圣经告诉我们，他终于把他两个妻子、两个使女还是一个儿子都把他打发过了亚伯河渡口。亚伯河渡口就是这个基列这个地方，你看有个横过来的这个线，那个是约旦河的支流。所以今天如果大家到那个基列去，你还可以看到亚伯河，那个的确可以的，亚伯河，不过现在没有像当初那么宽了。所以现在你看见吗？这个雅各的做法打算是很好，一面他把礼物分成一对一对，所以他把队伍拉长了以后呢，那么好了，他的哥哥们，你看，如果第一队不感动，第二队感动，第三队不感动，第四队可以感动，那么好了，但是丑媳妇总要见公婆的嘛，所以最后呢，他一定要见到哥哥。不过现在还是把几个队把他排得好好的，就是反正妾的和他儿女在最前面，然后呢，这个利亚在跟着，所以他想到一个不行，还有一个嘛。那么根据他喜爱的次序就排好了。那么然后最后呢，他把他们通通打发过了河，剩下他一个人。那这个布局的实在是很好。如果前面通通全军覆没，他还在河的这边呢。所以你看见吗？所以雅各实实在在最后，你说他到底爱谁呢？他当然爱他自己，他真的知道怎么。所以这就是雅各嘛，你从这地方你就看得出来，是完全的呀，我道道底的雅各嘛。从前在寒战的时候啊，在这个还没寒战没有爆发以前，那么这个美国人在韩国看的景象，就是常常呢，就是这个太太先生骑在马，骑在驴上还是马上，驴上，然后太太呢在前面，不是，太太在后面跟，太太在他骑在驴上，然后太太在后面，在太太在后面跟。那么等到韩战爆发以后呢，哎，刚好反过来了。那么结果太太走在前面，先生在后面跟。那么别人问他，你为什么这么做呢？他因为前面有地雷。那如果有地雷的话，把第一个先爆发，当然他的妻子不是他嘛。所以你看见整个的安排呢，你看见雅各的安排就像那个安排一样。所以到了这个时候，你看见当一个人完全以自己做中心的时候，他还没有碰见哥哥的时候，他先遇见神了。那没有想到那个时候呢，神就真的就在亚伯渡口那个地方和他摔跤。那么起头呢，他以为只是天使，结果呢，其实你若读上下文很清楚，明明是神来与他摔跤嘛。所以结果呢，就在他大腿窝呢就摸了一把，大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就不容你去。你看，这就雅各的本色。他现在见到摔跤的时候，他如果你真的要走的话，那么你一定要为我祝福。所以那个人就问他，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雅各是抓的意思，那么以色列乃是与神一同作王的意思，因为你与神与人角力都得了胜。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你这个雅各是得胜的雅各。那他胜过人不稀奇，更稀奇的就是这个人连神都胜过了，看见吗？这就是雅各。 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不认识我们，我们觉得我们会胜过人，我们觉得我们不会胜过神。但你看在很多的事情上，神好像熬不过我们，好像摔跤的时候，你看见吗？最后是谁得胜呢？还是我们得胜。所以在这个时候，但是问题在这个地方了。那么雅各就问他说，请你将你名告诉我，那时候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就给雅各祝福。那么雅各便给那个地方的起名叫什么？比努伊勒。比努勒就是见神的面，很稀奇的很。如果他真的得胜了，为什么他退却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有一个矛盾。这个矛盾是什么呢？这个矛盾就是说，如果他真得胜了，他腿不应该瘸的。但是现在呢，反而因为他，所以现在反而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到底谁真的得胜了？所以等到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雅各的腿瘸了。所以从此以后，你看见雅各走路的时候，他充满了恩典的遗迹。他每走一步路，你看见都是神的恩典。大腿窝他一生最大力量最大的地方，但是弟兄姊妹，当神和他摔跤的时候，就刚好摸到他一生力量最大的地方，结果他腿就瘸了。所以你看见在这件事情上，你说是神得胜呢，还是雅各得胜？从表面上来看，你看哪一件事情雅各不得胜呢？但是最后神摸了一下他大腿窝，意思就是说他全身力量最大的地方，现在神在他那有个工作，永远留下记号。弟兄姊妹，从此以后雅各走路就不再方便了。从此以后大家都知道说有一件事情发生在雅各的身上，这个就是比努伊勒的经历，这就是与神面对面的经历。只要有人见过神的面，只要有人真的与神摔跤，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神在我们身上如果为我们祝福的话，很明显他为雅各祝福，他不是要祝福吗？好，现在你得着的祝福是什么？那个祝福就是在你身上有一个记号，那个记号用新约的话来讲就是十字架的记号。所以每次你看见那个十字架记号，你知道神祝福你了。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个就是雅各的经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从此以后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直到今日，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在12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有个大城京城叫做开封，那个时候有个朝代叫做宋朝。那么大家知道吗？就在那个时候，12世纪的时候，全世界最大的一座城不是罗马，全世界最大的一座城是中国的开封。我们普通讲的 GDP 的时候，就讲到这个到底国民所得啊，什么这些经济，我们用这些东西来说的。那个时候，整个宋朝的 GDP 是全世界80%，所以你知道哪里有钱，犹太人就闻到味道了。所以那个时候呢，有犹太人就他们就经过丝路，后来就到了中国，所以这就变成什么开封的犹太人。那么因为皇帝姓赵，所以他们也姓赵。你看，所以你们中间有姓赵要记得，很可能你是犹太人也不一定。那么这个他们也姓赵，所以呢，这就是他们开封的犹太人。那么弟兄姊妹，到现在你知道吗？那个开封犹太人他们在12世纪，然后他们有自己的会堂，他们的会堂叫做清真寺。因为中国人搞不清楚，就回教，因为都不吃猪肉的嘛，所以叫他们清回会，反正搞不清楚。所以现在你说会堂不行，他们搞不清楚，起初他们还想要叫别的名字，别人以为他们道教，所以后来干脆就用清真寺。所以现在你看他们当初有碑，那么而且的确有会堂，而且他们中间犹太人的确有人呢是用毛笔沾了那个金黄金的液体，然后就抄写旧约的圣经，是希伯来文的圣经，现在在别的图书馆里面。那么他们的确到了中国好久好久，那么他们也盖了什么？盖了这个会堂。那么如果大家到开封去，你知道那里有一个中医医院，那么现在那个医院的旧址其实就是当时的旧址。那么如果你从那个进去参观的话，你一定会经过胡同，就是胡同就是巷子了。那么有一个胡同呢，它的名字最早最早叫做挑金胡同。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些人信的什么教， 最后他们不会说是犹太教，他们说他们是挑筋教，因为他们把大腿窝的筋把它挑出来。所以证明什么？证明他们是开封的犹太人。所以早期的他们的胡同的名字就叫做挑筋胡同。如果大家有机会到开封去的话，你看得很清楚。那么我们去过开封，我们还看到他们还看到一家的他们那个后裔，一个老太太就住在那里，其实就住在那个开封的那个会堂那个遗址那个地方。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后来你后来你知道大概是这个就是等到后来以色列不是复国了吗？那么全世界各地的人都回去了，那么开封的犹太人就回去了。那那个时候因为我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大概是大概是是新加坡的一个总理，后来见到周恩来就劝他说能不能把这些让这些开封犹太人回到他们的故乡去。所以如果大家今天到特拉维夫到开封到这个以色列去，如果你去到中国餐馆去，你不要问他姓什么，他一定姓赵。那么这些人多半就是从那个时候移民移去的，所以这就是非常有名的开封的犹太人。那么我为什么提起这一段呢？就是因为讲的挑筋，对中国人对他们来讲不清楚，只知道他们把筋挑出来，所以其实呢他们就是犹太教。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么这个非奴伊勒就是宾路易勒就是与神面对面。那一次我们看见说雅各呢就腿就瘸了，所以从此以后你看见就不一样了，那的的确确太阳呢就出来了。所以这是二十年，整整二十年，一个漫漫漫长的黑夜，那么终于呢太阳就升起来了。那么太阳升起来了，腿瘸了，并不表示雅各就不是雅各，雅各还是雅各。所以你看见吗？然后呢下面的故事就是他一个一个的去迎接他的这个哥哥，然后什么约瑟和拉结在他面前下拜。那你如果看见他整个的安排啊，那实在你要佩服雅各。我想一个再是铁石心肠的人，心都要软化的。还有呢，你看他讲的话是雅各呢，只要能够怎么样，他什么话都可以讲。雅各怎么说呢？他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就求你从我手里收下这礼物。然后下面说，因为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你看肉麻不肉麻？有没有可能？你看为只要能够保住命，他说我见你的面像见了神的面一样，并且你就容纳我。然后哥哥当然很高兴了，最后哥哥当然没有这个气势老早是消了，所以以扫就说我们可以起身前往，我在你们前面走，意思就是我们一起走吧。雅各很聪明，雅各真的会跟他走，不会跟他走的，干嘛？所以雅各就对他说我主知道孩子们幼嫩娇嫩，牛羊也正在乳养的时候，若是催赶一天，群畜都必死了，求我主在仆人前头走。看见吗？他说我要量着我面前群畜和孩子力量慢慢的前行，直走到希尔我主那里。这是骗他的，这当然是骗他嘛。你如果真的一直走，应该走到哪里？走到这个以东去了嘛？你看了吗？结果呢到了什么地方？到了过了这个河以后，那么刚好当初他的祖父从哪里拐弯到世界呢？他也拐弯到世界，许多现在树哥还带了房子什么的，他慢慢走。那么他的哥哥真也是也相信他的话。那么最后大概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一个是在 Petra， 一个是在佩特拉那个地方，在那一带。现在后来雅各呢就从那里回去，所以他从巴旦亚兰回来，你觉得有件很稀奇啊？当初他的祖父是怎么进迦南的？他回迦南是同样一条路，而且先是事件，然后伯特利。稀奇不稀奇？所以现在你给我们看见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你看见说同样的，他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都在属灵高峰的时候都是在别是吧，然后他们同样享受迦南的丰富。为什么？因为迦南中的迦南呢是希伯伦，这个也是对的。那么更稀奇在哪里？更稀奇你看见说亚伯拉罕跟以撒重叠在利伯家，在别是巴，都是那口井，你还记得吗？那么他和他的孙子重叠是伯特利。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在雅各的亚伯拉罕身上的特点是什么？是耶路撒冷。 或者说是神的见证。但是在雅各身上的特点是什么？是神的家，或者是神的殿。所以每次我们讲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特点在哪里？就着神的同在来讲，是指着圣殿。那因着有神同在，外面自然有那个见证，那就是耶路撒冷，就是神的见证来说的。所以现在我们清楚了，亚伯拉罕是远远看见那座城，欢喜的迎接，他把自己献上，结果他就变成耶路撒冷的一部分，神慢慢开始在他身上做。那么请记得，神在亚伯拉罕身上的工作是耶路撒冷那座城，神在雅各身上的工作是蒙召出来的会众，是那根柱子。所以一根两根三根，然后最后你看见吗？神能够在神指望说能在雅各的身上能够完成他的旨意。所以现在你看见最后他还是到了事件。那么事件的故事我想大家就知道，比拿怎样蒙羞辱，然后呢他的哥哥就是然后呢利未和西缅他们，然后怎么样的用诡诈来对待事件的人，然后把事件的人杀得片甲不留。那么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雅各说你们连累我，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就在迦南人和比西人中间有了臭名，我的人丁基人稀少，他们必聚集来攻击我，我和我全家的人都被灭绝。所以你看见雅各虽然他仍旧到了事件，结果你看见有一些悲剧发生了，但是不要忘记，虽然这个事情是利未做的，虽然这件事情是西面做的，但你可以想得到，一面他的女儿受了羞辱，那另一面你看见他的儿子又做了这么残暴的事情，做了毁约的事，那么当然就为他留有臭名。所以很明显，你看见神的手一直没有停。虽然他从比努里经过，虽然神应许他不要取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只做以色列。不过只是应许啊，那里只是开始而已啊。比努里只是现在开始跟从前不一样了。但是虽然如此，到了世界，你看他学的功课，他的遭遇更叫他为难。那么到了35章第1节，那感谢主，经过了这么多事情以后，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弟兄姊妹，我们非常宝贝这句话，现在雅各可以住了。经过20年的雕刻，然后一路上经过以扫威胁，再去经以扫的恐惧，然后再碰到事件的许多，碰到迪拿等等这许多事情，那弟兄姊妹，现在雅各你看见了，神借着环境，那的的确确你看见雅各跟从前不同了。所以那个时候呢，神说上伯特利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初这条路亚伯拉罕就这么走的，先是在事件有个祭坛，然后在伯特利也有个祭坛，但是对于他的孙子来说不一样，这个完全是经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孙子，只有他能够懂得其中的酸甜和苦辣，所以就在这种情形底下，等到他再回到伯特利的时候，那种感觉何等不一样！所以现在雅各可以适合住在伯特利，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需要神多少的工作，我们才能够经历神家的可爱，否则的话，神的家我们哪一天都待不住。你看见，你只要知道雅各的败坏，不要讲别的，光是夫妇两个同样在一个屋檐底下，你看见都很不容易的，何况弟兄姊妹能够彼此相爱，你看见这不是可能的。因为神的家很明显的是神的门，现在你看见神必须要在我们身上工作，然后呢变成柱子，那么如果有了柱子，当然就有了家，那当然现在你就可以在伯特利可以住下来。所以你看见很明显是神在这里工作，所以等到再回到伯特利的时候，你看见雅各就叫他们全家都要自洁，然后呢这是第三根柱子。所以第9节，雅各从巴旦亚伦回来，神又向他显现赐福于他，且对他说，你的名原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要记得比努勒只是应许要改名，什么时候真的改了名了呢？什么时候你真的有了第三根柱子， 现在经过了那么多的经历，你现在可以回到了伯特利。那在这个时候呢，神说你现在你要叫以色列，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所以以色列不在，所以我们说以色列的名的应许是在庇努伊勒，他退却了。那你现在呢，经过神更多的工作，他真的回到伯特利，现在他可以住在那里了。现在你看神的家对他来讲就变成实际了，所以你看见了，他可以与神一同掌权，他不再是抓了。感谢主，所有抓的人在教会里面待也待不住，在神的家里面待也待不住的，但是感谢主，因着神的工作，你看见现在呢，神告诉他说，神又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出。多国的民就是有会众，就是蒙召的会众从你而出，又有君王从你而出。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与你的后裔。所以到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对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不光是立约，不光是把这个后裔给他们，你看见，对亚伯拉罕来讲是耶路撒冷城，对雅各来讲乃是神的殿。所以你要读旧约，讲到神的见证，讲到神的家，整本的旧约加上新约，你看整个故事的胚通通是在创世纪，都弄在这个地方，所以所有的原则都在这里。雅各便在那里立了一根石柱，在柱上上奠酒浇油，雅各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那么你记不记得，在当初的伯特利只是浇油，记得吧？那只是浇油，那现在呢是奠酒。这个奠酒是什么东西？奠酒就是古时候他们这个献祭的时候啊，如果把一个燔祭献献上的话，他一定要把葡萄酒要浇在上面。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说现在你看见橄榄不止压成油，而且呢葡萄要压成酒。所以这就是神在谁的身上的工作？在雅各身上的工作。所以雅各呢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什么？叫伯特利。现在我们叫是个名副其实的伯特利。所以这就是伯特利的故事。那我们我想我很快的点一下就可以。从他们离开逃离他的拉班，一直到见到他的父亲，他的父亲还在。最后他是在希伯伦与他父亲相会的，那么这个中间一共隔了33年。那么假定说这个他们一到希伯伦，然后他的哥哥就雅各如果就打发约瑟去见这个什么，去见他的哥，去看看哥哥们好不好，后来就被卖了。如果这个故事是这样发展的话，那么大概我们知道说在路上就是从巴比亚回来，那么回到迦南世界呢等等，在路上大概待了11年。所以真正在希伯伦和他父亲共享通天伦之乐的那段时间，雅各一共待了多少？一共待了22年。然后最后呢17年是在埃及。所以雅各一生大概可以分成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77年在别什巴，他在母亲的帐篷里面。那不要忘记，那么按就是说雅各可以说实实足足是在别什巴经过77年的。然后第二个阶段呢就是20年在巴旦亚兰。第三个阶段是33年，因为我们不知道到底雅各到底什么时候打发他的那个到底什么时候他打发这个去的，当然是他17岁的时候了，这个是没有错的，这是没有错的。但是问题就是所以意思就是说，在他打发以前他可能已经待了好几年，所以这个我们不能说不知道多少年。不过如果你把它算得最谨慎的，就是把它最少的说法的话，那就是说他最少住了22年，可以能比22年长一点，因为可能他到了这希伯伦以后过了几年，刚好是17岁啊才打发的，所以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呢，根据我们所得的资料，大概就是我们可以说分成4个阶段啊。那么这33年里面，当然包括伯特利，也包括 这个希伯伦。所以呢，那么在就在这一段里面，你看见很明显的有两根柱子，在路上有两根柱子。那么一直到他到了希伯伦，能够享受那么迦南的那个丰富真实的交通，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亚伯拉罕雅各下埃及以前，他最后一段日子是在希伯伦的，然后最后的一个阶段才是在埃及的17年，所以这个可以说就是雅各的一生。那么第四根柱子，刚才我们讲第三根是在伯特利，这个待了多久我们不知道。然后呢，他们从伯特利起行，就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以法他就是伯利恒。那么现在可以说已经过了耶路撒冷。那么因为这个伯利恒是在耶路撒冷南边，他们又往南边走。所以然后呢，拉结呢就临产甚是艰难。所以正在艰难的时候，收生婆对他说：“不要怕，你又要得一个儿子了。”所以他将近于死，灵魂将要走的时候，就给他起名叫便厄尼，他父亲却给他起名叫便雅悯。那么妈妈呢，给这个儿子起名叫便厄尼，意思就是说忧愁之子。但他的父亲说要给他起名叫便雅悯，便雅悯呢是忧愁之子。不错，一面是忧愁之子，但经过那个难产，最后应该变成忧愁，这个右手就变成应该是右手之子。所以便雅悯呢是唯一的亚伯拉罕的雅各的这个12个儿子里面唯一的生在迦南的，其他都在巴旦亚来，包括约瑟在里面。所以你知道雅各为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这个保罗非常的骄傲，为什么以此为荣，他说我是便雅悯支派的人，希伯来又是便雅悯支派的人，为什么？因为在十二个儿子里面，就是唯一一个生在迦南的，是最正统的，再正统不过的。所以这个就是保罗为什么说便雅悯。所以我们知道，就在那个时候呢，我们晓得拉结就死了，就葬在以法他的路旁。那以法他呢，就是伯利恒。然后第20节。雅各在他坟上立了一桶碑，这一桶碑在原文就是柱子，中文看不出来，原文是柱子。所以雅各一共立了四根的柱子，最后这个柱子其实是立就是拉结的墓碑，到今日还在。那么弟兄姊妹，雅各最爱拉结，雅各到了晚年，他回想他一生的时候，他还记得拉结死在路上。所以为着雅各，为着拉结，他几乎是服侍了14年。然后呢，他最爱约瑟，结果约瑟呢被野兽撕碎了。到了最后，连便雅悯你记不记得都要被带到埃及去，最后也终于被带到埃及去。所以你看见神波德的手啊，一直没有离开过雅各。所以现在你就可以知道说，特别是最后一根柱子，这根柱子证明说里面不知道有多少的眼泪，里面不知道有多少的情感，很清楚的。那么这个可以说是雅各的第四根柱子，但是感谢主，就是因为这四根柱子，所以现在呢，他终于能够见到他的父亲。然后呢，这就是后面的故事。那么等到后来他到了埃及的时候。那你记不记得他见到什么？见到法老。那么法老问他，你平生的日子多少？他说我平生的日子呢是130岁。那么他又讲了一句，是又少又苦。那几句话，又少又苦这四个字很有意思。你知道吗？当一个人经过一段事情的时候，比方说你如果经过一件很愉快的话，你觉得一下子就过了，是不是？一下子就过了。但是因为那一段时间很甜蜜，等到你回忆的时候啊，你觉得那段时间很长。但如果你过了一段时间，你真的熬入这，你好像在一段时间里，你好像过日子过得很，好像过得很长，度日如年。等到你回忆的时候，因为它没有内容，所以是短的，就是苦。 所以这就从这里你就知道说，等到雅各回忆到他过去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很清楚，你可以看得非常非常清楚，神在他身上的确做了许许多多的工作。那我们知道说，他本来以为说雅各是十岁了嘛，结果没有想到有人告诉他说他做了宰相了。后来他说罢了罢了，我应该去见我的儿子，对不对？见我的儿子。但是在这个以前，不要忘记这个以前，这是个喜剧啊，或者这是太靠近，现在终于能看见他儿子了。但没有看见他儿子以前，你看他里面魂经过多少的熬炼，你记得吗？那因为约瑟要帮助他的哥哥，所以起头呢，所以第一个坚持说一定要把什么，一定要把便雅悯带来，他怎么样都不肯。但是最后他说罢了罢了，所以他最后为着能够叫全家能够活，能够养活全家，所以他终于放手了。所以你想想看呢，在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还不知道约瑟是坐在宝座上，他不知道。所以一面来看拉结在路上死了，然后约瑟呢是被野兽撕碎了撕碎，结果现在他嘛剩下唯一的，剩后来你记得犹大怎么说？他说，这个童子的心是与我父亲的心相连，所以很明显的，等到什么呢？等到这个便雅悯真的到埃及去的时候，你看见吗？整个约瑟，整个雅各的世界是空的，他完全空了。你看见吗？拉结死在路上，现在他最爱的约瑟已经被撕碎了，然后最后起码能叫他看看，他就能想起拉结的应该是便雅悯，现在便雅悯也不见了，这代表什么？代表神剥夺的手。但是感谢主，神到底不是要剥夺他，神最后还是要在荣耀里面，在复活里面把这两个儿子都还给他。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儿子还活着，所以圣经说他心里冰凉，这证明什么？他根本不可能相信。一直等到他看见法老派来的那个车辆，他才醒过来。所以弟兄姊妹，你能够明白那个老人的心。所以感谢主，最后呢，我们看见他不只看见约瑟，当然最后便雅悯也见到了。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来到了雅各最后一段，但是也是最荣耀的一段。等到他知道说他约瑟还活着，任何一个做父亲的都要说我要去见儿子一面，这有什么错？你需要不需要再祷告一下？现在你会不会属灵的？你等一等，让我祷告祷告，我要不去见他？我想没有一个做父亲他还在祷告祷告。那么雅各当然也是如此啊，所以现在雅各当然开心的不得了啊，他人是在哪里啊？人当然我们说过，人是在这个希伯伦嘛，对不对？那么好了，希伯伦当然享受与主的交通啊。那么好，那么经过了那么多事情，那么现在呢，终于你看见经过那么多折磨，现在终于可以去见他儿子一面。那如果是过去的雅各的话，弟兄姊妹，雅各决定一件事情啊，如果他说我要去埃及，下一次你一定见到他在埃及，明白吗？一定是他。但是很奇怪，这一次啊，他走到一半忽然停下来了。雅各是绝对不会停的，而且他不光停下了，而他怕了。雅各从来不怕，雅各怕就是怕自己损失，你看见吗？所以他要保护他自己。那么这个我们知道，他怕他哥哥要杀他，这个他知道。但是这一回呢，雅各怕了。那现在我们要知道，雅各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为什么这次怕呢？因为你知道，只有一个神经硬的人呢才会抓。你知道，你如果东也顾西也顾，像个老鼠一样，你什么都抓不到的。所以一个神经硬的人，他是根本养成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一个习惯。但是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雅各怕了，这不是雅各。还有弟兄姊妹，雅各如果决定一件事情，一定长驱直入。下一次你见到他一定在埃及。但是奇怪，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一个 stop sign， 一个停，雅各居然停下来。叫雅各停下来，你知道需要花多少的力量吗？你若认识雅各这个人的话。结果雅各停下来了。雅各在哪里停下来？雅各在别示巴停下来了。弟兄姊妹，在别示巴是亚伯拉罕最成熟的时候， 在别示巴是以撒最成熟的时候，现在到了雅各最成熟的时候，经过四根柱子的雕刻以后，那弟兄姊妹，雅各学会一件事，他可以停下来。为什么要停下来？让我来问问看，这到底是不是神的旨意？让我献献祭，让我再一次把我自己奉献给主。我怕我会错，我因着爱我儿子的缘故，我祷告也不必，我当然就去了。但是我到底是奉献给主的人。现在我在更新我的奉献，我在告诉主啊，主啊，我一切都是你的。如果不是你的旨意，我可以不要到埃及去。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是雅各吗？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这是那个会抓的雅各吗？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所以到了这个时候，你看他忽然怕起来，他到底怕什么？你读读45章、46章，你知道到底他怕什么？然后。圣经第46章第1节，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了别示巴，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弟兄姊妹，你记得吗？神对他的祖父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为什么？因为借着亚伯拉罕，你看见有一座有根基的城。那现在为什么要说雅各，雅各？因为在神的心目中，以耶路撒冷，所以是耶路撒冷，因为那里有神的同在。但是为着建造神的殿，你需要智慧，必须凿成七根柱子才可以。像雅各这样的人能够住在伯特利，像雅各这样的人能是根柱子。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看，现在你看见，所以神说什么？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你现在知道他为什么害怕了吗？他怕下埃及去。你怕自己的损失，这是雅各；怕牛群羊群不见了，这是雅各；怕他自己受伤了，雅各他怎么样都要，虽然摔跤了，他还是要得到祝福。但是弟兄姊妹，这一回雅各害怕是怕下埃及。弟兄姊妹，他知道历史，他知道他的祖父到埃及去，结果怎么样？就蒙羞了。他知道他的父亲要上埃及，神说 no no， 神说不要去。所以现在他怕起来，会不会下埃及不是神的旨意？明白吗？下埃及有什么错？因为埃及他的儿子等着他，是被野兽撕碎的约瑟在那里等着他。哪一个父亲不要见他儿子的面？哪一个父亲还要怕下埃及呢？你看见神在雅各身上做了何等的工作，然后说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弟兄姊妹，如果神与你同下埃及，埃及就是对的。所以不要弄错，弟兄姊妹，埃及在亚伯拉罕身上是错的，在以撒身上也是错的，在雅各身上是对的。一个对的人做的事是对的，一个错的人做对的事还是错的。那现在为什么雅各是对的？因为神说我与你一同下埃及。弟兄姊妹，如果神和雅各一同下埃及，埃及当然是对的。所以不要怕下埃及去。弟兄姊妹，现在他明白神旨意了。但是雅各他所担心的还不是下埃及。我下了埃及，神的旨意怎么办？我下了埃及，我是全家都命就救活了，我也见到我的儿子约瑟了。但神不是应许说要把这块地赐给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吗？我现在到了埃及，我什么都成功了，神的旨意能不能成功？弟兄姊妹，现在他的怕是怕神的旨意受到损失，怕神的旨意不能够成功，所以神才这么说。他说我必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感谢主，现在他可以去了，约瑟必给你手中。有一天神说我要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雅各能够停下来， 雅各在别示巴能够停下来，这是他一生最成熟的时候。所以到了埃及，他见到法老，结果法老在他面前低下去，他能为法老祝福，因为圣经明明给我们看大的为小的祝福。当他快死的时候，他能够为他的孙子祝福，为了以法莲干嘛拿起祝福，当他祝福的时候，他是肩，他两个手刚好换过来，因为马拿西是老大，以法莲是老二。那么他虽然眼睛昏花了，虽然约瑟要纠正他，他说我儿，我知道，我眼睛昏花了，我里面不昏花。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他虽然晚年，他看得很清楚。等到他最后在那里讲到他十二，等到他临终的时候，不是给遗嘱吗？讲了十二个支派。他讲到每一个支派，为每一个支派祝福的时候，都是讲预言的，都是讲到将来所要发生的事，讲到将来的弥赛亚一定要从犹大支派出来的。你如果读那一段的圣经，你看见雅各是个明亮的雅各，他里面清楚清楚的很。他病的时候，他勉强坐起来，但是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扶着杖头敬拜神。当初是凭着这根杖过了约旦河的，现在一拐一拐的，满山着一瘸一瘸的，经过了约旦河，经过了那么多事情，经过了那么多的剥夺，这个虫果然变成了蝴蝶。所以他生的时候是匆匆忙忙，抓着他父亲的脚，抓着他哥哥的脚跟，怎么样都不让他哥哥，因为他想做老大第一个嘛，结果没有想到让哥哥先出来，所以你不能出来，你所以我一定要拉着你，怎么样都不让你出来。他一开生的时候就是慌慌张张，匆匆慌慌张张，匆匆忙忙的。他们一点都不像 gentleman， 不像绅士。这个从前有一个故事，说是有一个妈妈呢，就生了一个英国妈妈，说是要生孩子，到了时候呢是个双胞胎，结果没有生下来，20年也没有生下来，60年以后呢，医生说不行的，一定要剖腹才可以。一剖腹以后是两个英国的绅士，一个说 you first， 另外说 you first， 你先，然后你再先。你看他们是 gentleman， 因为他们这是为什么60年没有生下来吗？每个人都是绅士，但是雅各不是。雅各第一天，你看就像抓的毛毛虫一样，他忙得很，他就怕别人拿到第一。死的时候，圣经告诉他把他脚收在床上，然后断了气。所以弟兄姊妹，你想到神在雅各身上的工作，你就知道我们这些人有希望。我们知道在主回来以前一定要得着荣耀的教会，虽然我们不荣耀，虽然我们叫主的名受羞辱，但是弟兄姊妹你相信吗？就是我们这些人，就是我们这些77岁已经朽木不可雕了，我们几乎不可能改过来了。如果今天神把这个责任托给别人，也许他才能得着荣耀的教会，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今天主把耶路撒冷托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把神的家托在雅各的身上。但是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能在伯特利住下，今天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像在别示巴一样，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能够停下来，叫我们停下来，你看见不知道圣灵需要做多少的工作，但是感谢主，主最后终于完成他的工作。所以现在我们可以说，神是亚伯拉罕的神，神是以撒的神，神也是雅各的神。感谢主，弟兄姊妹，神的工作完了吗？没有完。第五天，你知道，那个生命是动物的生命。当一个人活在肉体里面，他完全受身体的支配。动物是泥土造的，人也是泥土造的。所以我们动物性的生命很明显的，弟兄姊妹，是完全受身体支配的，正叫是肉体。所以雅各本来是肉体， 但是就在那一天，神说要照着我们的形象要造人。所以有一个生命是超越这样的生命，是个更高的生命。本来是抓，像什么这个动，这个抓是个动物性的抓，但是现在能够与主一同掌权，能够彰显神的荣耀，能够为神掌权。因为你记得吗？神创造造人以后，他不只叫他生养众多，而且要遍满治理之地。所以什么叫以色列？以色列就是与神一同作王。所以感谢主，第五天给我们第五天给我们看见有空中的生命，那就是像老鹰一样的生命，还有是鱼一样的生命，是游泳的生命。主说我们要开到水深之处打鱼，什么意思？你只有到水深的地方你才能够找到鱼。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个生活乃是深处的生活。所以第五天很明显的就是以撒的故事，然后第六天很自然是雅各的故事。我想明天下午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要来看第七天。第七天是叫神安息的一天，第七天是叫神满意的一天。最后你看，你神所要的就是叫我们能够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么这个可以说整个新造就到了最高峰了。那么那个故事什么呢？那个故事就是约瑟的故事。好，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真是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里，我们求你真的吹气在这些话语上，真的对我们每一个人身处说话，但是这些话能够改变我们。但是这一次我们读过了这卷书，是我们改变我们一生的一卷书。主啊，我们求你借着这一段对我们所说的话，主啊，真是对我们说更深的话，好让你自己的荣耀，好让你自己的见证能够得着建立，好能够迎接你自己的回来。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好，还有个报告，请你来一下。
请弟兄姐妹将你们手头上的圣经诗歌。